乾隆下了路车，看了看跪在地上的臣子们，深深透了一口气才说，都起来吧。众人说了声谢恩，这才参差不齐地站起身来。洪昼抬眼看了看哥哥，恰巧乾隆也正看他，俩人四目相对，洪昼赶紧低头说，皇上，臣弟刚从南京回来。乾隆没理会他，却指了指范时杰身后的那帮人说，范时杰，他们都是户部来接你的吗？范时杰赶紧躬身陪着小心说，回皇上，户部只来了两个人，还是给臣回说部里的事的，不是来接臣的。这几个是去福建办差的，打这路过，顺道来见见。其余这几位呢，是卢卓派来向臣回事的。乾隆点了点头，也没和三位大臣说话，招手叫过了卜易，问道，怎么样，你去过迎驾桥驿站了没有？卜易赶紧躬身回答，回皇上，奴才去过了，刘统勋正召集刑部的人会议呢，议事厅里几十号人都在听他说话，奴才没奉旨意，也不敢打搅他说话，站在厅外头足足等了一个时辰，他还在说话呢。因为万岁爷还有旨意，说五王爷要是回来，让奴才招呼着，怕误了万岁爷的旨意，就先急着赶回来了，奴才这就再去。乾隆原地兜了一圈子，站定了又说，你这次去，他要还没散会啊，你就把他叫出来传朕的旨意，就算陈胜吴广扯旗造反，李自成兵临城下，也立刻散会，告诉黄天霸会同吴瞎子照刘统勋的议题先商量，让刘统勋歇息三天再来向朕禀报。
是，奴才遵旨。
卜易说完转身要走，乾隆一摆手又把他给叫住了，慢着，你告诉他，张而不弛，文武夫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夫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告诉他，小事不理，理大事，不必事事周全。
是，奴才记下了，一字不漏的说给他听。
那你复述一遍。
是。
卜易倒真是一字不落的背诵了一遍，只是引用孔子语录那一段啊，说的四声不大配调。纪云在一旁问他，你明白皇上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明白，皇上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肚子胀了不吃，听皇上话吃了肚子不胀，有时候肚子胀了不吃，有时候饿了要吃，这才是文武官员做官的道理。
众人听了不仅哈哈大笑啊，乾隆笑着摆了摆手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是让他照原样背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好好的经典呢，都被他弄得四不像了。纪云这才笑着说，我是瞧着主子心绪不好，故意引他逗主子一笑的。乾隆点了点头，又对卜易说，朕在太后那儿用过膳了，这里备的膳抬过去赏刘统勋，吴瞎子、黄天霸两人可以陪着用膳，还有原来赏给他的宫女儿也还送回去，告诉他赏给他就是他的，应该懂得君有赐，臣不得辞，公事之余稍有闺房之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嘛，圣人也没说不该当的，就这样去吧。卜易答应一声，躬身退出去了。乾隆这才说了一句，你们都跟朕进了吧。说完转身就走。洪昼回身冲纪云扮了个鬼脸，便亦步亦趋的跟在乾隆的身后进了行宫。满殿的太监宫女见乾隆回来了，都跪在地上磕头。
乾隆见洪胄几个人跟了进来，也要跪下行礼，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行了行了，免了吧，都坐下赐茶。又朝那些宫女太监们挥挥手说，你们都退出去吧。回身看了看洪胄等三个人，又说，纪元，你先说吧，有什么遗漏的，范时杰、洪胄再补充就是了。纪云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说了声是，就将接见随贺德的大致经过说了。他把随贺德说的准噶尔部内乱的事和他平时看的奏折上的有关军情结合起来，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说得十分详细，条理也极为清晰，引用了有的奏折上的原话，那背诵的是只字不差。一旁的洪胄和范时杰见他竟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洪胄不由心中暗想，此人年轻的时候号称盖压江南才子，也真不是狂妄自大呀。偷眼看了看乾隆，他是盘膝而坐，静静地听着一动不动，不禁又想，这份做工也真是人所难能啊。正在思忖，纪元已经说完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下意识的摸了摸靴子，但是马上就收手，低头一躬。乾隆淡淡一笑说，纪元可以抽烟，老五你有什么见识啊？洪胄正在吃茶，见乾隆问他，赶紧放下茶杯，笑着说，臣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对军政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不过依臣弟之见，天朝版图寸土不让，谁要起反啊就打谁，让科尔沁、尼泊尔各出10000铁骑做先导，三车灵出兵10000从北路进军，宁夏大营、陕甘大营出兵从南路进军，和乌鲁木齐的大营、天山大营合起来有100万大军呢，三面夹击。那个达瓦齐又没长着三头六臂，更不是土行孙，还能逃了不成？捣毁准噶尔叛乱，霍吉站回部就成了孤岛，就算他想造反，恐怕也是力不从心。新疆这地方不能再立汗自治了，要设行省留官政府，剿抚并用，才能长治久安。
还没等乾隆表态呢，范时杰接过话茬说，
臣以为不宜这样四面大举进攻，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恐怕军需供应上跟不上啊，如果这样大动干戈，恐怕支撑不了2-3年，国库也就空空如也了。
乾隆看了洪胄一眼，冷冷地说，
哼，你呀就是不学无术，还总好卖弄个小聪明，在小事上荒唐一些，比如在玉清宫墙根尿尿，宗学府讲堂上拖臭脚，带着你那个宝贝长随王宝混到办喜事人家装叫花子讨喜钱儿，这些朕都能容你，可如今说的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你也敢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嗯？
他啪的一拍桌案，已是满脸怒容，勃然变色。
殿中的宫女见他突然动怒，一个个吓得变貌失色，垂手低头，连大气儿也不敢出。洪胄等三人先是惊得浑身一颤，顺着屋子都就是跪在地上了，只是磕头，却是不敢出声。因为带着一大群狗去四牌楼吃饭，督察院早就有奏本弹劾洪胄了，内廷太监也给他透了信儿，说皇上气的把奏本都给撕了，您可得当心着点儿。按说呀，洪胄早就知道这位皇帝哥哥要处分自己，尽管事先早有思想准备，可是事到临头，他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心头突突乱跳，连话都说不囫囵了，结结巴巴地说，皇上息怒，臣 臣弟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无德无能，辜负了皇上的全权协替之情。他说着说着渐渐定住了神儿，话也就说得流畅多了，只是声音有点哽咽。皇上登基之初，太后就召见臣弟，谆谆告诫说，先帝只有皇上和臣弟两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臣是弟弟，更是臣子，唯是皇上圣治隆化，德备天下，泽及万方，四海之内歌舞升平，政通人和，国富民强，自汉唐以来绝无仅有，臣弟当此盛世，又蒙皇上圣眷优渥，本应竭尽全力为皇上分忧，可臣弟却每日只知道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真乃丧心病狂之无耻之徒。他竟然越说越生气，狠狠扇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巴掌那可不是装腔作势，打的是又狠又重，左边脸颊立刻胀出了五个指头印儿，接着便使劲磕头，涕泪滂沱。在场的纪云和范时杰也都惊呆了，乾隆板着脸命纪云范时杰归座，你们俩都坐下，没你们的事儿。说完偏身下炕，来回跺着步子，接着训斥洪州，哼，这也不知道是在哪儿抄来的文章，跑这儿来糊弄朕来了，你当真有这份奏对吉才？看来你还真有点小聪明，既然早有准备，为什么不早些知道悔改呢？什么是歌舞升平？什么叫政通人和？如今的朝廷上上下下都在干什么？傅恒在干什么？高恒和钱度的案子牵连了多少封疆大吏，多少道府官员，贪官污吏竟是前赴后继，斩不尽杀不绝，竟是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你去看看刘统勋，他都快要累垮了，他把到了嘴边的累死了硬生生的改成了累垮了。气呼呼的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洪胄，又说，你呢却每天胡闹，为非作歹，推波助澜。臣弟胡闹是有的，求皇上重重处分发落，为非作歹也是有的。皇上住口，你弄了23个婊子给随贺德他们，这是什么德行？哼，把驿站的人全都赶走，你可真够胆大的呀。驿站是国家行馆，你竟敢把它变为行院，朕包容了你多少年，你却不以为然，天天在外边给朕丢脸，你以为朕不会圈禁你，不会将你交布易处，不会诛戮你吗？他一边说着，心里边却想着诸多不如意的事儿，像金川之战牵着傅恒和尹继善两个军机大臣，天山准噶尔之乱无法制止，回部又在蠢蠢欲动，连西藏青海都波及动荡，吏治败坏，官员腐败，久治不愈，这些个内忧外患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儿来。想到这儿，他气得脸色涨得通红，狠狠盯着洪胄，简直那就是大声咆哮了，你快点给我滚，省得看着你恶心，一个窝心脚踹死你，割去你的王爵，剥去你的黄马褂，摘掉你的十颗东珠，听候处分。纪云和范时杰也惊得目瞪口呆，如坐针毡呐，手心里都是冷汗，不由暗暗想着，这随贺德的事儿是昨天晚上的事儿啊，皇上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怎么传出来的呢？真是不可思议。再看洪胄，连想都没想，慌慌张张磕了个头，便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大殿，可是又不敢真的离开，站在殿门口战战兢兢的往里张望。范时杰见乾隆拿着茶杯的手在颤抖，急忙起身离座，伏地磕了个头说，
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仔细龙体，五爷不宜交部易处啊，这样会惊动太后，恐伤皇上孝悌之心。
他自己以为这几句话说的还是很得体的，可是乾隆听了却如同火上浇油。他看看店门口的红咒，竟然把手中的茶杯直灌出去了，那茶杯紧贴着红咒的鬓角飞过去，砰的一声砸在门框上，又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宫内的宫女儿、殿外的太监都吓得脸色苍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见的乾隆还在找东西要砸呢，他随手拿起了一个砚台。纪云急了，赶紧跪在地上西行几步，抱住乾隆的腿说，
皇上，皇上息怒，您一定是累极了，气糊涂了，这一砚台要是砸下去，五爷他还能有命吗？皇上，您就这么一个弟弟呀，要是他有个什么不，那不伤圣母的心吗？皇上。
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触动了自己的情长，纪云心里一酸，眼泪是夺眶而出。范时杰一边过来夺乾隆手中的砚台，一边朝店门口的红咒喊着，五爷，你还傻愣愣的站着干什么呢？还不快去见太后。红咒愣怔了一下，马上就醒过神来了，撒腿就跑得无影无踪。乾隆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摆了摆手，命纪云和范时杰归座，长叹一声说，朕从六岁起就入宫跟从圣祖读书，14岁又进运松轩跟从先帝学习政务，圣祖爷8岁登基，15岁妙墨独运至勤鳌拜，19岁平定三藩，曾经3次征讨准噶尔，6次巡视江南，国富民强，天下归心。世祖爷勤政13载，修明政治，刷新吏治，也是河清海晏，为什么到了朕的手里，凭你操碎了心，累散了将，到头来还是个千疮百孔，摁下葫芦起了瓢，终归是个不成呢？就这么一个同胞弟弟吧，不但帮不了你，还处处给你惹麻烦。唉，朝臣们见朕有这么一个荒唐弟弟，还不都跟着效法荒唐吗？前几天四川布达使上了密折，说傅恒如今也在荒唐了，朕等着他早日奏凯还朝，腾出手来移兵去打达瓦齐，他可倒好，弄了个蒙古女子在军里嬉戏，像朕这样的皇帝还配说什么孝悌？圣祖先帝创业不易，要是败坏在朕的手里，将来可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他说的伤感早已是热泪长流。纪云原本还有点怀疑呢，怀疑乾隆和洪昼这是故意做的苦肉计，兄弟两个做戏是演给文武百官看的，等到见洪昼惊得真魂出窍，乾隆又如此伤感颓丧，也实在不像是硬装出来的。此刻见乾隆伤心，自己心中也着实不好受，他想安慰安慰乾隆，可一时半刻又不知从何说起，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皇上今日盛怒，几乎吓杀了臣呐，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扪心自问，真是愧对皇上眷龙厚望之恩呐。说着就擦眼泪。这纪云真乃绝顶聪明之人呐，这番话说得很是得体，意思是臣罪当诛，先站住了地步，接着再取心安慰乾隆。皇上，臣朝夕追随皇上，耳闻目睹，
皇上勤政爱民，超过千古帝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臣想，如今国家并非千疮百孔，主上之所以龙心不悦，是锦上添花不足所致啊。乾隆听了纪云的话，不由一愣。锦上添花，此话怎讲？皇上，是锦上添花。昔日齐景公夜访晏子，晏子惊奇问：公夜得无有变乎？大臣得无有叛乎？诸侯得无有乱乎？他问的都是忧患穷愁之语。今公业无变，大臣无叛，诸侯无乱，国家无大忧可虑，这是一。如今国家的年收入2000万两啊，又不是鸡争暴敛而来，而且还三年一轮捐免钱粮，百姓安居乐业，大体温饱，这是二。虽有金川之战，准噶尔内乱，但和我天朝相比，毕竟众寡悬殊，终究翻不起什么大浪，天下还算太平，这是三。语云：有此三者而不知足者，为上圣之主；知足守成者，中平之主；据其一而自卫不疑者，为庸碌之主。皇上居此三者，仍削干勤政，奋进不止，这是何等样的君主啊！难道不是锦上添花？乾隆听了纪云这番话，脸色渐渐回过了颜色，他端起茶来慢慢的品着，沉吟不语。范时杰虽然落拓不羁，也是进士出身，听了纪云这番话，打心眼里佩服，不由暗想，早听人说纪云才华出众，无书不读，过目成诵，真是名不虚传呐。见这会儿是个话缝，便接过话茬说：皇上，纪云说的一点不假，如今朝廷税收2000万还不止呢，这是圣祖爷时期所不能比的，特别是到了晚年，库银才只有700万两，还抵不上如今一个中等省份的藩库库存呢。圣祖南巡，莫愁湖城门要休憩，当时啊，户部都拿不出钱来，如今呢，境况就不同了。皇上，就说这行宫后面的7层宝塔吧，那原先是没有的。五爷到了扬州，说这行宫是庙宇风水，得建一座宝塔镇一镇。就扬州十几个近身会议了一下，一夜之间，7层宝塔就矗立起来了。连内外粉刷，周围清理，栽种花草，还不到3天的时间呢。这就说明百姓富而知礼嘛。此刻乾隆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听了范时杰的话，感到十分吃惊。哦，是吗？朕还真没看出来，还以为这个宝塔是早年留下来的舍利塔呢。他看了看纪云，又说：你还接着说吧。是。纪云微微欠了欠身子，又接着说：皇上，臣纵观24史，自古以来亡国之徒有二，一曰劳役过重，百姓不堪重负，如秦之修长城，王莽之富井田，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二曰诸侯割据，列强并立，中央无法控制，如东汉董卓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后唐藩镇之乱等等，皆是如此。至于吏治败坏，就其本身而论，乃是历朝历代的通病，无暴政，无外患，无诸侯分封裂土，单是吏治不敬，亦是顽政，乃是缓政。吏家整顿，雷厉风行，他就好一些，稍有松懈，他便又日渐抬头，再整顿略好一些，再败坏，直到不可收拾，便会发生不忍言之事了。 他叹息了一声，看看乾隆，便不再说了。